是我们读一读圣经，马太福音，马太。第十九章，马太第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治好了。有巴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等什么缘故都可以相信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巴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再重复一句，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们低头带着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再一次聚集我们在你的教会，我们何等的幸福，我们一直在你的恩中天天享受你的同在。我们也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今天下午这样美好时间，我们和罗东的弟兄们一起相会。我们求你带领你的话来更深的勉励我们。我们的祷告就是说，求你圣灵在里面做翻译的工作，能够翻成一种语言，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听得懂，能听懂，我们能听见我们大牧人所对我们发出的声音。我们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我们常常迷路，但是你的爱常常来接回我们，寻找我们。现在你也把我们扛在你的肩膀上，我们一生是在证明你是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就仰望你。今天晚上、下午，就利用这一段时间，让我们的心能安定在你的面前，能听见你的声音，能听见你对我们说的话。主啊，我们仰望你，只要有你的话，我们就满足；只要你有你的话，我们就能够像几个博士一样，就不再从原处回去。但愿今天下午，让你的心能够让它得到满足。我们在这里把说话和听话都交在你的手中，但愿说话和听话都在一个圣灵的感动。听我们祷告，靠你的基督可爱的你。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段圣经，如果大家仔细去研究，你会发现这是很特别的一段圣经。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在耶路撒冷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等待耶路撒冷，然后呢，他说，我们的主就说，圣灵呢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们是见证人。那么这里呢，圣灵的蓝图就是布道的蓝图，是从耶路撒冷做中心，从那里开始，然后下面说是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大家如果翻开地图的话，如果我们耶路撒冷的中心，然后周围就是犹太地，再往北就是撒玛利亚，再往北的就是加利利，然后呢就到了全地。地极呢，在我们主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指说罗马来说，那个时候到了罗马，可以说是到了地极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的圣灵的蓝图，乃是福音呢，应当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我想大家很清楚，我们普通说到这个犹太全地，很自然是指耶路撒冷周围那块地方，那么也很自然的是指约翰河西的那块地。我们都知道，每次我们讲到这个河西的时候，当然是指说约旦河。我们知道以色列它的国界，它的东边呢是个自然的国界， 今天新约来说和约旦是自然的国界，它有两道水，北边呢叫加利利海，南边呢叫死海，然后呢有一条河就把这两道水连在一起，所以是很自然成为它的国界。那么加利利海再往北走，一直到它的水源地就是天门山下，那么这样一直连下来呢，很清楚的，我们普通说的迦南地重也是重在河西，我们不大容易说到河东的，或者我们不大说的约旦河外。那圣经说的约旦河外都是指说河东来说。那么现在有了这个概念以后，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一节，我们再把它读一遍，我读给大家听。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如果大家稍微懂这个原文，或者你参考英文都可以。这句话很简单，这句话事实上呢是这样，就是说来到了约旦河外的犹太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犹太地有两个，一个是本土的，一个是约旦河外的，一个是河西的，一个是河东的。那么我们主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当然那里的重点是指着约旦河西的那块地说的。不过呢，马太福音十九章主耶稣在这里说约旦河外犹太地，那么这是指着什么地方说的呢？那这就是圣经的学者争执了很久。那么我们一直有一度的时间，大家以为说是指着这个约旦河东，就是就在耶利哥附近，如果你过了约旦河那块地方，就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其实我们知道犹太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称呼的，因为那个地方呢在主耶稣的时候称作比利亚。所以如果大家去读一些讲到主耶稣的生平那些书的话，你会想到他们会说到主耶稣在比利亚的指示。那比利亚的指示呢，事实上我们知道是指着约旦，过了约旦河在约利哥附近的那一块地方叫做比利亚。但是那一块地方呢，我们知道犹太人从来没有叫他做犹太地，从来没有。而且根据我们知道很有名的历史学家叫 Josephus 就是约瑟夫，那么根据他所给我们留下的文献呢，很明显的在他那个时候讲到约旦河外的犹太地，都不是指着这里，都不指着那个附近说，乃是指着在加利利海，就是在以色列可以说他最东北过了约旦河最东北那一块，那一块的高地叫做约旦河外的。那么现在呢，经过了最近尤其是犹太复卷以后，我们知道说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就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比方说昨天晚上我们说到约翰他怎样的回忆他的以往，他怎样记得耶路撒冷的一场和一幕。我们怎么知道约翰是那个作者？因为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的内容，你就会发现的确确这代表一个目击者，代表一个当初经过的人，他很自然的他能记得那一场一幕。不过早期的圣经学者有一个困难，就是他们认为说这个约翰的人不太可能是在加利利海边打鱼的约翰写的，因为那个讲的太初有道，那个道应该是在主耶稣认识五百年前有一个哲学家，那么这个哲学家呢，他呢就是讲的道，而且讲的道的时候里面所讲的呢和主耶稣说到光啊黑暗啊等等，所以许多人认为说这个恐怕你要解释约翰福音的话，应该呢我们需要考虑到就是约翰福音不可能写这么高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是属于一个福音书，而且启示非常高。所以圣经学者他们就想追溯这本书的渊源，他们认为说这本书应该是受这个希腊的影响是比较深的。不过这一百年有了很大的改变， 因为有一方的学者认为说，如果你真的去读与这个约翰福音的话，你能够找到希伯来的渊源。那么这个争取呢，一直等到了死海五卷以后，这个问题总算真相大白。所以到现在，我想应该没有太大的困难，因为死海五卷所能够找到的一些资料，给我们看见说，那约翰。如果约翰福音如果能够追他的渊源的话，毫无疑问的，那么希伯来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深厚。那么最重要的，我们说过，约翰他有12个地方是其他的福音书没有提起的，所以这12个地方呢，可以说只有约翰提到，而且他已经亲自看见。那么现在考古学的确一个一个都能够证明，比方说。他提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现在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那我们昨天特别说过，在约旦河外有一个很长的山脉，这个山脉一直从黑门山一直到死海的南端，是个很长很长的山脉。那么这个狭长从南到北，这个山脉最北端的就是黑门山和加利海中间的那一块，就叫做巴山。那巴山呢，我们知道，在如果我们知道它的原文的话，这个巴山呢，事实上他们是用 Badania 来形容巴山，而这个 Badania 这个字呢，和什么呢，和伯大尼是同音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原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或者约旦河外犹太地，乃是指着什么？乃是指着约旦河外，就在外约旦山脉最北边的一块地方。可以说，我们简单的说，可以说是在加利利海，你从黑门山一直到加利利海的南端，那么约旦河外那一块地方，应该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巴山。那么旧约的巴山呢？我们知道当中有一块最中央的部分，我们知道如果你看看地图的话，就在那块地最中央的部分刚好是个平原，这个大概是80公尺宽，80公里长，然后呢大概是20公里宽，是这么样的一个平原。那么只有这一块是平原，因为如果你再往北走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附近很多很多的火山，那么现在的火山是死火山，不过曾经有一度呢，那里喷出一些岩浆出来，所以你能看得出来呢，就在靠近黑门山往大马士革那个方向呢，有很多这样喷出来的岩石，或者像玄武岩这样的东西，所以那一带呢变得非常荒凉。可以说呢，很不容易走，所以没有人走路经过那里。所以那你走到了巴山以后，那条只有几条路可以走的。那么同时呢，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说的平原的东边、中南边一点，就是很高的一个火山。那么这也是死火山，这个叫做巴山山，就快挡住了。然后再往东一点，就是沙漠。那么往西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个戈兰的高地。戈兰高原，我们知道，当我们读报纸，常常听到说戈兰高地，戈兰高地，戈兰高地是什么呢？戈兰高地严格说来呢，就是如果你到了这个什么，你到了加利利海，你往东边看，那个比较高的地方就叫戈兰高地。那么这个戈兰高地呢，一直到什么地方？一直就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巴山最中央的那一部分的平原。那么这一部分的平原就是伯大尼，这一部分的平原呢，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聚集的地方，也就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从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后300年，那那块地方呢，可以说是人烟非常稠密，有许许多多的会堂。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从巴比伦被掳回来的话，他们一定从大马士革那个方向，然后进巴山，然后呢，他们一定经过伯大尼这块地，因为那个王的大道，有一条就国际的大道，就刚好通过那里。那么不止如此，我们说过有一条这个约旦河的支流，那条支流的亚莫克 河，这个河呢和屈原支流呢，但是和约旦河一样大，一样大的。那么到了刚才我所说的中央平原那一部分呢，它具有三个支流，所以事实上这个河呢是三个支流混合，然后一直流到约旦河的。那么其中的有一个支流，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基利西，因为一直到今天呢，我们知道那条溪还叫 Cherry， 那么英文当然叫 Cherry， 所以我们知道说一直到今天大家都知道那个还是叫做基利西。所以呢，严格说来，雅穆克河虽然圣经没有提到的，但事实上应该就是基利西那条河。就是说，三个支流有一个叫基利西，然后他们三个汇合以后，然后很自然的就一直流到往西流，就流到约旦河中，约旦河。我们知道，你如果读圣经地理，你晓得约旦河西没有支流的，只有约旦河中有支流。那么雅穆克河这个河，事实上你如果用一个简单来记的话，你也可以说它就是基利西。因为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说那个就是当初神把以利亚隐藏在那里，这样雅哈不能逼迫他。那同时呢，神在暗中就供应他，用乌鸦来供应他，天天就掉饼，然后呢供应来养活。所以我们知道以利亚的开始呢，就是从约旦河外的犹太地那里开始。那么当你从那里往西边，所以可以这样说，是所以说这个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呢，是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他一定要经过国际大道、王的大道，所以是从那里往南走。那条大道呢，是一直顺着外约旦的山脉一直往南走的。那么同时呢，刚好有一条河跟它相遇的，那个就是基利西，所以可以说是雅穆克河，那么和这个王大道相交的地方，那一块相会的地方，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所说的约旦河外的犹太地，那么也可以说那个就是伯大。那么从伯大尼往西边看，就是从伯大尼和加利利海中间的那一块地方。那么我们说过了，这个就是所谓的戈兰高地。那不止如此，在大罗马的时候，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大主场。如果罗马帝国要想有很好的丰收，它依赖这一带的丰收，因为我们说过那一带就是泥土都是非常好的，是火山飞出来的，是咖啡色，所以呢它很容易吸取阳光，所以那里的大麦很容易成熟，比别地方都容易长出。所以我们已经说过，世世代代这个在什么呢，事实上在这个加利利海沿岸呢，我们知道那里的泥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不过有一个问题，因为当火山喷出来的时候，就在戈兰高地，它不光对土壤非常肥沃，但是呢它喷出很多的石头，那些石头喷出很多很多石头，那些石头呢，特别你要耕地的时候啊，那这个不是普通人你都可以去耕的，不行的。所以呢在那里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因为在那种环境呢，我们最近去过普里，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山猪，我们亲自听说山猪很肥很大，但是只有我们到了普里，我们才亲眼看见那个普里的山猪实在是又肥又壮，因为你只有在那样的环境底下，你才能够长又肥又壮。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想象啊，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那么不要忘记那里有很多橡树，那么同时呢也长麦子，也有很那么也所以以伊甸也是可以做牧畜牧非常好的地方。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他们怎么要进迦南，12个支才走进迦南，他们漂流了40年，最后终于要到了迦南地。你记不记得这个摩西呢就带着以色列一个大黑小组来，那打到最后呢，就把巴山和基列地呢通通拿下来，拿完了以后，结果呢，有许多人眼睛亮了。他说：“我们不要过去，因为这边太好了，对于我们的生畜来说，那是再好，我们还难得找到这么好的地方。”他说：“我们不过去。”所以这个叫摩西非常的伤心，因为我们知道说， 结果呢，我们知道最后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个支派呢留在约旦河。那为什么留在约旦河呢？就证明说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很好，所以他们愿意留下来。所以这个就是后来整个旧约历史演变下来的。所以可见这个地方意义是非常的肥沃。所以你如果从以西结书讲到什么，讲到巴山的肥沃，讲到牛，讲到羊，讲到山羊，这都是又肥又大。那么最稀奇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在什么呢？在这个诗篇二十二篇，那是讲的十字架的诗篇，你记得吗？然后你看见说这个，然后我说他的骨头他都不舒服，他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他不是如此，那里讲到巴山大地的公牛围绕，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指着罗马兵丁说的。所以你看罗马兵丁围绕他，就好像巴山大地的公牛。为什么巴山大地的公牛呢？因为如果不是大力的公牛的话，巴山那块地不可能耕耘的，不可能翻过来的。所以呢，因为来讲那个环境就助长了那些肥畜的牛和羊。但也是因为有这么大力的巴山的公牛，然后呢在那耕田的时候才能把带着石头那种地都能翻过来，然后呢撒种，然后呢就黄金的和田，黄金的收获。那么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说就成了这个什么地方，就成了这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大土场。所以我想这一部分的地理是可以说普通我们常常忽略的，我们没有去注意它。但这个地理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过我们主耶稣和门徒们相遇第一次相遇的地方是约旦河外的河，那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意思是说，当第一次当约翰他回想他第一次怎么遇见的，他记得他的老师说看哪神高，他也记得那边大概是下午四点钟快要开始下山的时候，那么同时他也记得说他们相遇的地方是约旦河外的。那么今天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没有注意这件事情呢？很多圣经学者都很忽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读圣经都不够仔细。我们以为说约旦福音第一章呢，就是主耶稣受浸的那一次。意思，如果主耶稣受浸，很明显，我们知道说主耶稣说让我们一同来进东方地，毫无问题。根据马太的记载，是在以色列犹太的旷野，毫无问题的。如果是犹太的旷野，那一定是在耶利哥附近的那个约旦河，毫无疑问，我们的主耶稣在那里受浸。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的读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你会注意到，当时施洗约翰形容介绍我们主耶稣的时候，他是在那里回避。你去看那里语气，你去看那里原文，那里并不是告诉我们的那一次主耶稣受浸的故事。事实上呢，主耶稣在耶利哥受浸呢，是大概四个月以前的事情。所以大家读圣经一定要很仔细才对，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很可能相关于在，这是为什么还许多圣经学者他们读到这里也以为是一样的，其实不一样，你仔细去看完完全全不同的。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如果弟兄姊妹你们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到底施洗约翰在几个地方受浸，几个地方去的事情，那么就是我所知道的这个，在马可、马太跟路加是一个地方，但是呢，根据约翰是三个地方，所以我说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过，约翰和其他门徒和我们相遇的时候，刚好就是以利亚当初怎么开始的。我们知道说，你读以利亚的故事啊，你不大容易严格说来呢，你不大容易。这个你认识以利亚这个故事啊，和别的故事都不同，别的故事都有什么出生啊，就是怎么开始啊。你如果读以利亚，你发现他忽然间就出现了。所以有人告诉我们，特别是犹太人认为说，这以利亚好像什么，还是麦基洗德一样。 那么他的这个开始很特别，他的结束也很特别。那么他开始呢，我们说一下子我们就发现他出现在第一期间，就发现神把他藏起来。所以这里啊，这是以赛亚的，这是以利亚的开始。以利亚的开始，信心生活的开始。以利亚的开始是隐藏的开始，神亲自保护他，把他隐藏在，好像把他隐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那么以利亚这么开始，然后以利亚怎么结束他的一生呢？他就在耶利哥的附近就升到天上去。所以让我们记得，以利亚实在是非常的特别神奇。但是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许多人呢、啊、读这个读旧约最后一卷圣经，就是马拉基。读到马拉基呢，最后一段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以利亚要来，以利亚呢在以赛亚以前要先来。所以呢，现在大家都知道说，所以以色列都知道说，那么如果以赛亚来的话，那以赛亚来以前呢，以利亚就要先来的。所以主耶稣门徒们有一天就跟主耶稣谈起这件事情来，你知道我们主怎么说？他说以利亚已经来了，就好像以赛亚已经来了一样。我们主就是以赛亚。那么在他面前的先锋以利亚呢，事实上根据我们主的话很清楚的，约翰呢事实上就是以利亚，意思是说他就是以利亚的，他就像以利亚一样，事实上已经替我们主派了先锋了。不过很可惜，人犹太人既不接受以赛亚，也不接受约翰，就像以利亚一样。所以你看见吗？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但是根据我们主所说的话呢，事实上以利亚已经来了。那现在大家请大家记得，这个以利亚身上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然后你发现说，如果约翰施洗约翰，他就是要来的以利亚的话，那么你一定在施洗约翰的身上会找到几个特点，跟以利亚是很相符合的。那么非常有趣的，你如果仔细的读约翰福音的话，你会发现施洗约翰光在耶利哥附近施洗圣经，那你如果读马太马可也很清楚的，就在耶利哥附近。但是呢，他同时也告诉我们，约翰也告诉我们说，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是另一个地方。还有呢，你如果去读第四章的话，弟兄们不必要翻，我让我很快的提醒一下就可以。如果你翻到第三章的话，他说设置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顿也施洗，因为那里的水多。那么众人呢就都去设施。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如果看地图我们就知道在哪里，但大概是我大概是这里的撒冷，不要忘记，不是这个撒冷英文是 ASALIN 啊，不是 Salem。 那么中文就是翻译撒冷，不是指的耶路撒冷。事实上呢，它是比较靠近这个什么地方，比较靠近是什么地方，比较靠近加利利海南端，那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约翰另外一个实际的地方。所以事实上呢，根据约翰福音给我们看的两个地名，我们说过约翰福音有很多地方有地名，别的因素没有的，一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安顿这个地方。但是非常有意思，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是神当初隐藏这个以利亚，或者以利亚他的生平就这么开始的。所以呢，你看这个门徒们，他们也是这么开始的，也是从信心的生活开始，也是从隐藏的生活开始。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都是在这样的地方遇见他的门徒。但是呢，很有意思。我们知道说以利亚在什么地方升天呢？以利亚一定是在耶利哥附近升天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经，所以我们告诉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施洗约翰也的的确确在以利亚在耶利哥那里升天的。那不是如此，这埃顿是什么地方呢？埃顿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原来啊就是第一次这个以利亚遇见以利沙的。 神不是在那个山洞里对神不是那次微小的声音对他说话，我还留下七千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然后他就告诉伊利亚说，你要去高水的去高一下，然后他就到就是高一下，那么那个一下刚好是在十二岁牛。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伊利亚呢就把他的外衣就搭在他的身上，那这样呢你知道说现在还这样，他就一直脸高，伊利亚从此以后就做了他的门徒。所以在伊利亚的这一生来说呢，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哀论是什么地方呢？哀论就是靠近那个地方。所以非常的有意思，如果你仔细读伊利亚的故事，以利亚的故事最重要的是开头，还有接触，还有中间呢，就是他把他的这个知识传给伊莎，然后呢，所以他就把外衣呢就搭在他身上，所以这三点呢，几乎可以说把以利亚一生把他提起来了，很特别的。那么约翰呢，我们记得他失禁的时候刚好是在这三个地方，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就会知道说，约翰所提供的一些资料，如果我们仔细来读圣经的话，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来看这个圣经一段的记忆，那一段记忆就是当我们的主呼叫他门徒的时候，是从伯大尼开始的，结果他们一路跟随着，然后呢就在伯大尼的对面。和他祝福他们，然后就升到天上去。所以这条路很自然是从伯大尼到的。那这一段的路呢，是特别是约翰告诉我们，约翰让我们看见二原来是这样的路程。今天约翰他介绍他自己乃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不光是主所爱的那个信徒，他当然相信主耶稣，信主的有永生。约翰告诉我们，信主的有永生。但是他不止这样介绍他自己，他说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能做主的门徒，今天我们能跟随，今天照样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能跟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爱是美的。今天如果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我们就觉得所有的路就变得非常的遥远。但是感谢爱那是最暖的路程。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这条路怎么走的呢？从伯大尼到伯大尼。那么实在说来，如果你没有解释说，一个是约旦河东的伯大尼，一个是约旦河西的伯大尼，那好像是那个地方，那就没有忘记了。这个路进到一句好像两个地方是一个地方一样，好像你搞得好像最近最近的一条路。所以你看，你们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说，是老约翰。当他回忆他留下回忆录的时候，他留下约翰回忆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那条路呢是从约旦开始的。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继续讲义前呢，我今天有意思要发给大家一份的讲义。事实上呢就是把我昨天讲的那个地图呢，我把它翻成中文。那因为昨天同时英文呢，大家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很不容易看，所以呢我想呢我们就发给大家。那么这个讲义呢，是这个是两个地图，一个是巴山的地图，一个呢是一个是基利地图，是两个地图。所以我们好不好现在发给我想每个人一个人可以拿一份，每个人可以拿一份。趁着大家在传的时候，我读一段时期写圣经，好，我们大家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圣经中看马可福音第十章。 敌意。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进约旦河外。我们知道这个原文就是来到约旦河外的犹太地。然后呢，我们看第九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然后第十节，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件事。这个屋呢，乃是约旦河外多大的屋，进了房子。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的主呢，他在这约旦河外伯大尼是有个住处，就好像他在加利利有个住处一样。不过加利利他所借来的住处、借来的屋檐是就请给我一份讲义好吗？给我一份。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是。就是说这个主耶稣他来到加利利，他工作十八个月，大概十八个月，他的工作中心是下半年，所以他剩下他所借的屋檐呢乃是彼得的屋檐。那么等到最后他半年，他主要的工作是在约旦河外，在约旦河东。那么他的那个时候他的工作中心呢是不再是下半年，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在那里他有一个住处。我们再看看这个约翰福音十章，就更能够证实这件事情。约翰福音十章第四十节，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起约旦河外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这个当然是指说伯大尼说，约旦河外伯大尼说就住在那里。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主耶稣的的确确在约旦河外他有一个住的地方，然后从那里呢做工作中心，那里打发七十个门徒。那么主耶稣打发十二个门徒呢，是从下半年。我特别在这里提醒一下，如果大家看比较老一点的四福音合参，或者一些关于主耶稣生平的，那么他们常常把这一点弄错，因为那个时候的考古资料不够，那个时候我们看的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我们还许多时候圣经学者还是以为说是在比利亚那一带地方，其实不是，其实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到橄榄山的伯大尼有4000的路程。那么这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证明。所以当初呢，一直圣经学者不知道主耶稣到底是从哪里打发七十个门徒。那我想现在因为考古学比较更清楚了，所以我们再把圣经的资料放在一起，我想现在看的比较更清楚。所以我趁这个机会呢，顺便让弟兄姊妹知道说，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事实上就是主最后六个月他工作的中心。那么这一点，我想因为现在我们发讲义的时候，我们顺便的这个先讲一下。那么现在我们还是很快的把昨天的那个八三，就大家看八三那一部分呢，很快的复习一下。那么这里面有很多的地名都在下面，那么这个特别让弟兄姊妹知道圣经在什么地方。我们说过这个都是非常冷门的，如果你要考大家考别人圣经上有多熟，你如果考这些地名，恐怕大家都不会回答。那么所以呢，这个东部的八山所在的地方，那么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我们说过如果你注意到这个地图的比较你如果注意到约旦河，那么约旦河里有个支流的雅穆克与河，然后往西走你会发现，往西走你会发现呢有几个支流，那么其中有一个支流就是基利西，那么这一带呢就是伯大尼。那么只有这一块是平原，我们说过了，只有伯大尼那块是平原，因为你看它往北走，一直到大马色是有一条国际大道叫王的大道往北走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平原往北一点就是黑门山，黑门山脚呢是沿江地，这个沿那就说火山喷的沿江地。那么这块地呢，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叫它叫雅尔戈伯啊，你看见吗？雅尔戈伯在中间的雅尔戈伯。那么雅尔戈伯事实上呢就是伯大尼。那么在旧约的时候曾经有过60座城，因为这个附近是唯一的平原。 那么往东看呢，就是特拉可尼。特拉可尼呢，是一片就因为地震火山以后的一块可以说撕裂的地，那么这个可以说没有人烟的地方。那么然后再往东南呢，就是巴山山，那么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地，也是很难有人烟的地方。所以唯一有人烟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地方。然后呢，然后你会注意到，在这个雅穆克河和伯大尼有两个字，上面有一个叫拉夸谷。这个拉夸谷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河床，干河床。往西边去呢，那个就是我所说的戈兰高地；往东边来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伯大尼。那么大家注意哈，那么从这个拉夸谷到加利利海这个中间这一块地，叫做什么呢？叫做戈兰高地。这戈兰高地是分作南半部跟南北半部，南半部是小国的领土，叫做基述。那么大家记得，就是说，就有一个基述王的女儿呢，就嫁给了大卫，就生了亚撒龙。后来亚撒龙闯祸的时候呢，就躲到基述来了。那么北国呢叫做马加，我想这个，然后再往北走就是埃沙利亚的地域那个地方，再往北走就是黑龙山。那么然后呢，大家再回到波大尼那一块，你会发现波大尼实际上靠近那个时候的首都，巴山早期的首都叫亚斯哈路和加努，这两个双胞胎的城，所以呢，很靠近，很靠近的。那么这都靠近王的大道。那么再往南有个以德莱，也是巴山非常有名的这个城。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看啊，这些地方我讲没有时间仔细去看，那么弟兄姊妹就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们所知道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巴山。那么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雅弗。大家看雅弗，我们说在雅穆克湖和上面有一个地方的雅弗。这个雅弗呢，是一个很重要的站，很重要的地方。我们知道说，这个那一次，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亚兰人事实上呢，我们这样，亚兰就是叙利亚人啊。我们说今天叙利亚人是亚兰人，我们今天的巴山呢是叙利亚他们所占有的。那么早期的时候，旧约呢，亚兰人呢和以色列人常常打仗。那么有一次很重要的战役是在雅弗，在雅弗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呢，就人数来讲，比这个雅弗，比是什么？比亚兰人呢少了很多，因为亚兰人呢是遍满的地面，和他们相比较呢，以色列的军队就好像两群的小山羊羔一样，所以实在不能打。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说神就用神迹，那么他们就追赶以色列，就追赶着敌人，就到了亚弗城。到了亚弗城以后，忽然地震就发生，又压死了两万多人。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亚兰王呢就躲在了洞里，后来呢求饶，终于呢亚哈放他一马。所以这段故事呢，就刚好就发生在亚弗。所以如果大家知道这个伯大尼的背景，我想很清楚，伯大尼呢。有两个重要的故事，一个呢是以利亚的故事，还有一个呢就是雅弗的故事。那么以利亚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门徒们的开始和以利亚的开始几乎是一样的，意思说主要让他们知道说，主是把他们带到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好像神当初隐藏以利亚一样。那么在这个地方的开始，意思是说是从信心生活开始。你今天在基地里怎么过日子？那个时候有旱灾，尤其是根据这个旱灾是因为以利亚他信了他的指示，他的指示越有果效，我们知道他身体越受苦。结果呢，神就把他藏在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藏在基地里，而且天天让乌鸦来喂养他，来供应他。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做门徒，我们知道在旧约讲的门徒都是以利亚、以利沙和门徒的故事，新约呢就是主耶稣和他们的故事。所以如果今天要做主的门徒的话，那么很清楚的是从信心的道路开始，是从隐藏的道路开始，那不止如此，这里也很清楚给我们看一个主所呼召的这个门徒，
后来呢，我们就要到五旬节的时候，那是神的教会。那么神的教会呢，实在说来，在世界来说，不过是一个小群。但是主对门徒们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你们不要因为觉得比世界人更多。但是呢，问题在这里，我们主说，父乐意把他的儿子赐给。”所以我们主他敢把那个五千个人，五个比两个的五千吃饱的机会放弃，因为我们的主知道，他如果要建立他的国度，他不能依靠这些赤贫得饱，他不是不懂得群众心理学，但是我们看见说，他还是把门徒们打发到坛上去，然后他在坛上给他们上了一课，主告诉他们说，是我现在会给他们看见最大的神迹，那是他。所以你看见门徒继续日夜的在主的手下受主的雕刻，所以你还记得吗？等到主复活以后，他和那些门徒们约好，就是在一个山上相会，结果在那里他和五百个弟兄相会，向五百个弟兄显现。但是有的人还怀疑的，然后主告诉他们说：“你要准备耶路撒冷。”在这五百多人里面，是120个，后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等待耶路撒冷，然后圣灵降下来。那么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根据保罗的话，圣灵就把他们进程工作一个身体，不再是120个人，现在呢是乃是进程工作一个身体有120个身体。所以保罗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的教会就是五旬节的就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从来没有离开过小群的。这就是说，教会向来一直是小群的。那就是说，它和世界比起来，不过就是小群的。所以，我想，虽然等到教会到了黑暗时期，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教会发达了，欧洲有一半的土地都是教会。那么从很多的角度来看，好像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都是基督徒的版图。但是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清楚的，加尔文也清楚的。那么我们知道，我这些学术著作根本就是没有得救的。所以教会乃是包括那个真正蒙恩得救的。所以我们知道加尔文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改教的，他心中有很大很大的不满。他因为是借助政治的势力、世界的势力做了改教的工作，不错，所以很自然的受了他们的谦虚和影响。他心中有一个愿望，就是巴不得有一天只有神的儿女，只有那些蒙恩得救的人，他们能够聚在一起，那个乃是神的教。所以这些乃是真正跟随主的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在这里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根据你读旧约历史的时候，那么你回过头去看，我们主他呼召门徒，他刚刚开始让门徒走这条路的时候，很明白的给我们看，第一，跟随主的路是信心的道路，那个开始是信心的开始，我们能不能相信他能供应我？我觉得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是理论上相信宇宙中有一神，但事实上一有病痛，事实上一有难处，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医生，第一件事情我们自己想办法。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我们的信心就不是那么刚强。我很高兴，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主给我的恩典，前不久我到了英国，到了英国也到了 Bristol。我们在 Bristol Bristol 有一个地方是值得去参观的。我们知道这个 Muller 呢曾经在那里办过孤儿院，而且他办了5个孤儿院。那么今天的 Muller 已经被堵截去了，但有一件事非常叫我惊讶，就是我起初以为 Muller 所办的孤儿院。每一个孤儿院的大概就是那个校舍最多不过就像我们一栋房子这么大就是了。结果到了 Bristol， 到了那个地方我才晓得说，原来他办了5个孤儿院，现在每一个孤儿院大小呢就是现在一个大学的校舍。所以现在穆勒的孤儿院呢，我们知道说，就是光一个孤儿院现在已经变成科技，英国的科技的大学。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穆勒他从来不募捐，他从来不把他的需要告诉别人，结果他相信说神能在暗中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他们左手不让右手知道，因为暗中的父的确是查看他。结果我们知道说穆勒因为这个缘故，神暗中的供应他，所以五个孤儿院像那么大的孤儿院，他一生一共神供应他150万英镑，那是很大的钱。那么150万英镑到底有多少钱呢？那个时候如果要盖一个大的教堂，在欧洲盖个大，在英国盖个大的教堂的话，你要花多少钱呢？不过3000英镑而已。但是你看这一生穆勒，他的的确确没有把他需要告诉你，也从来不做广告的，他的的确确证实给我们看的说，神是把他隐藏在基督身旁的，的的确确基督徒的开始，做门徒的开始，是从这个基督心开始，是从信心的生活开始。那么有一次穆勒医生呢，我们知道他碰见了一个小女孩子，这个小女孩子呢看见穆勒到家里很高兴啊，她就跟小就跟穆勒讲，她说穆勒先生，你能不能啊为我祷告，我呢希望啊神呢能给我一个绒线球玩。那么穆勒就说，这件事情我办不到啊，我们好好我们一同来祷告。那么那个小姊妹呢，她说我不光需要绒线球啊，而且我要花的绒线球。所以呢他们两个就跪在一起祷告，穆勒说，是吧，这件事我办不到，现在是小朋友们他要一个花的绒线球，求你给他。结果他们祷告就起来了，然后他们就分手。等到第二次再见到那个小女孩子的时候，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一定会说，你有没有谁有没有听你祷告啊，你有没有得到那个花的绒线球，他不是这样问的。他怎么问呢？他说某某人啊，那个花的绒线球好玩不好玩？他果然很好玩。那么怎么回事呢？原来他的父亲呢是开杂货店，那么有一天呢，他发现有一些人绒线呢卖不出去是花的，所以说我还不如拿回去给我女儿玩。结果果然他的女儿就得到花的绒线球。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穆勒的故事，你会发现说这个人他在那里做见证，就是无神论最可以达到高峰的时候，19世纪根本人家不相信有神的，但是你看见穆勒的神是又真又活。所以如果我们要跟随主的话，你要知道说这条路一定是从不大人开始，这条路一定是从信心生活开始。根据常识，如果神天天打发一个比较洁净的鸟，我会相信也许神做什么特别的事。但是乌鸦是最靠谱的，乌鸦是信心是绝对自私的，你不可能信乌鸦，你绝对不可能够定时神能借着乌鸦能够回应。所以如果你真的能相信，你才是真的一个相信神。所以感谢我们知道说主把门徒们带到约旦河湾，这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开始说这条路的开始是从信心开始，这条路的开始是从隐藏开始。不是如此，这条路不是一条路，不是一个这条路不是，或者这样说，这条路不是受欢迎的路，不是热闹的一条路，不是一下子五千人的路，不是。因为教会不管多蒙神的祝福，和整个世界人口来比较，那个真正跟随主的人永远是少。所以我们主才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尤其是因为是小群，当然会害怕。如果你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如果你已经成为一个势力，甚至你能成为一个政治的势力，你就不必害怕。但是我们主说，小群害怕是正常的，但是主说你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所以我们看你说这几个门徒，他们一开始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主那是从那里开始这条跟随主的。那现在呢，我们请大家翻到这个背面，背面就是背面。这个背面呢，这张地图呢，我们稍微注意看一下，这个波大尼呢在北边，我们看一下在北边，那里波大尼这个巴山在北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雅各河然后往南走，然后呢大家会看到有一个地叫斜中间就叫做基列地，那基列地，那么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基列地呢，事实上是加利利海和死海中间约旦河外那一块，大概简单的来说就是基列地。那么大家如果仔细的看，你如果往这个约旦河一直往南走，快到死海以前，你看见有一个地方叫耶利哥，然后再往南一点就是耶路撒冷。那么从耶利哥呢，可以说世界最低的地方，耶路撒冷是那一带最高的地方，所以从耶利哥呢要爬就爬到耶路撒冷。但如果你沿着这个山谷往上爬的话，你多半先到伯大尼，然后才到耶路撒冷。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那个伯大尼事实上就在橄榄山上，可以说是在橄榄山的后山。那么现在大家很清楚了，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我们已经看过在什么地方，对不对？在北边，然后一直到约路撒冷的附近，或者说橄榄山的伯大尼，大家都知道这条路是往南走的。这条路呢是要经过约旦河谷的，那同时呢，这条路也所经过的地方，那巴干就是伯大尼了。所以再往南走这一段的地方叫什么呢？叫基列地，或者叫基列山。那么这个基列山呢，基列地严格说来，我们现在没有不必仔细去分，严格说来就是加利海跟死海中间的那一块约旦河中的地，那在中间就是沙漠，这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基列地，那么这个基列地呢，大家注意一下，你会发现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个死海跟这个什么加利海中间的地方有一个河，那个河呢叫做亚伯河，就是中间这一块。所以现在很有意思了，这个巴山最中央最心脏地带就是我们所说的伯大尼。那么这个基列地呢，最中央最心脏的地带就是亚伯河那一块。那么亚伯河是很有名的河，大家记得雅各回家的时候，在舅舅家里过了二十年，在那里放逐二十年，回来的时候他是经过亚伯河的。那条河呢也是像雅木克河一样，是东西向流的，然后就流到哪里，就流到约旦河。那么你记不记得雅各说，我当初呢是一个人拿着杖经过这个河的，那个时候雅各就一个人，但是二十年以后呢是四个妻子，然后呢四个妻子十一个儿女，然后呢流血羊群无数。所以雅伯河呢，我们知道当雅各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人过河，拿着杖过河，但是回来的时候呢牛群羊群无数，神祝福他，他终于回到了那个地方。那么亚伯河那个所在的地方，你如果再往左边看，一个地方叫马哈念，这个马哈念再往右边一点点，那个地方就是宾威了。那就是说神就是在那个地方呢和亚伯摔跤的结果，我们知道亚伯的腿就瘸了。所以亚伯去的时候是健步如飞的，他回来的时候那条他所走的路那是瘸的一条。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亚伯河就在亚伯河渡口，因为神和亚伯摔跤的结果，所以呢当拉从那里再回到家人，后来回到他的故乡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他的腿已经瘸了。那么亚伯河这块地是个高地，那么从亚伯河一直到这个基利西那带，到北边那一块地方呢，可以说是很多很多的森林。那个地方那是基利山呢，有很多很多森林，就是一片一片的森林。那么如果其什么地方呢，尤其是亚伯河和
附近的那一块高那一块的高原呢，那么可以说是最肥沃的一个地方。那么而且呢，那块地方的土质呢，和亚伯拉罕的故乡就是希伯伦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和耶路撒冷那一带几乎完全相同。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到了约旦河中亚伯河的附近基列山那个心脏地带的话，雅各就好像回到他自己的故乡一样。所以虽然一个人开始漂流，但是你能感觉到好像同样的一块泥土，那这一块的泥土什么呢？这一块泥土就是亚伯河那一带。那那个地方有个地名叫宾威勒，还有个地方叫马哈念。那么大家记得吗？这个当这个大卫被他的儿子亚撒龙追赶的时候，你记得他的儿子背叛，结果他就过了希伦溪，后来他们就到了约旦河中，然后到哪里呢？就到了马哈念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大家记得，这个就是基列山，或者就是基列地。从伯大尼到伯大尼呢，要经过基列地，尤其是最后的半年，带着门徒走的路就是这样一条路。那为什么要经过基列地呢？因为你经过基列地，你一定要经过亚伯河呀。换一句话说，在圣经历史里面所记载的那些故事，就能够提醒我们，到底这个基列地是怎样的一块地。因为这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一定要经过的一个地。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整个巴山的中心脏地带是伯大尼，那么整个基列地的中心地带可以说是亚伯河宾威勒那一带。那么这一带是什么样，怎么一回事呢？你如果仔细读旧约圣经的话，那这个些地方乃是许多人被流放的地方，许多人被放逐的地方，许多人被充军的地方。像雅各，像大卫逃他儿，因为他儿子要得他的命，所以是被逃难的地方，是隐退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读旧约圣经的话，你看见吗？好像这些人，他们对这些人都是都到了约旦河外去。那不仅如此，那么约瑟也是，雅各也是，雅各要躲他哥哥，他哥哥要杀他，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他妈妈就把他打发到舅舅那里去。那这个这条路怎么走呢？他这条路很简单，一定要过亚伯渡口，然后往北走，经过王的大道，就过了伯大尼，然后伯大尼呢，再一直往北走，就走到什么地方？走大马士革，大马色，从那里就到巴黎，就到他舅舅那里去。那回来也是要这样经过的。但只让我们记得，这个王的大道应该能够叫这个雅各健步如飞的。但是等到他回来，等到他往这个方向回来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已经瘸了。意思就是说，他现在每走一步路，他想起这是主的恩典。现在像雅各的身上不是天然的雅各，现在雅各的身上，神在他身上有的工作，现在神在他身上留下恩典的遗迹。他每走一步路，他能感觉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如果你经过基列地的话，你就能看见神在教父，神在圣经历史旧约历史里面在许多人身上工作。像大卫也这样，你看见大卫一直在神的手底下，你看见说神就是他一直学很深很深的功课，他没有想到亚撒龙把所有百姓的心通通骗了，然后他只好怎么样？他只好是赤脚，然后被人家羞辱，所以呢，最后他就到了约旦河，到了马哈念。所以这些地方呢，乃是被弃绝的地方。这些地方就告诉我们，有一个经历是羞辱的经历。我们记不记得，当这大卫过了约旦河以后，他受尽了委屈。那个时候呢，那个情形呢，实在说来，就是神在大卫身上有很深很深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约旦河中呢，常常是神把他的儿女，神把他的百姓放到一种情形里面，让他们学很深的功课。等到他们真的不在神的手下，然后你看见说大卫过来陪伴着神。等到雅各真的学了20年的功课，然后最后呢，神让他回到他自己的故乡。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好像西列山呢是这么一个地方，是神在那里雕刻他的儿女，是神在那里雕刻他的百姓。 希望在他们身上能够留下恩典的印记。不错，当你往北走的时候，当你往这个往北走的时候，可以说你是健步如飞，但是当你真的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了一片的雪。现在在我们身上有了恩典的印记，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基列山的特点。那不是如此，如果我们仔细读基列地的故事的话，这个基列地是产香料的地方。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这个谁呀、啊？这个大家看啊，如果你们仔细看这个圣经，往左边看，这不是跟着地图啊？你如果往左边看，不是有示剑吗？在左边有示剑，示剑稍微再往北一点的地方，就是约瑟被卖的地方，约瑟被他哥哥们卖掉。那约瑟怎么被他哥哥卖掉呢？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啊，有以色列人，他们从哪里来呢？他们从基列地来。那么基列地来，他们用骆驼呢，就运了很多的香料，其中有乳香，有没药，他们运到哪里去？要运到埃及去。因为埃及我们知道很有名，做木乃伊的地方。这个木乃伊，你做木乃伊的时候呢，你需要很多很多的木料。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死的时候，这个尼哥底母就带了100斤的那个木料。那这个最好的木料从哪里来？最好的就是这个替死人这个包裹那种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木料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基列山来的，那是非常非常有名。意思就是说，圣经好几次对于埃及说，那么你为什么不上基列山去呢？你们不是要得到香料吗？你们要想得到全世界最好的墨药，到基列山去。所以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就很清楚，那次呢，这些以斯玛利人他们不止用骆驼运了什么，运了香料、乳香、墨药去了埃及，同时呢也把无辜的约瑟也带了。那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约瑟无辜的被带到埃及，你看这神在他身上特别的工作。那这个正面的工作，经过苦难不错，但是你看见了，他无缘无故就被带到埃及，一路上呢，你看是乳香跟墨药随着他。所以现在非常非常的，现在非常非常的清楚，埃及约瑟不光是下埃及，而且是皇室乳香跟墨药跟他一同下埃及去。所以现在我们就能够想到基列到底是一个什么说，因为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说，难道基列没有乳香吗？这个乳这些香呀，有的是为了死人，有的是为了阴茎用的。但是无论如何，全世界最好的香料，这是有名的，是从基列山来。你说仔细读圣经是非常非常清楚。那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当他在差不多快一岁或者快两岁的时候，所以这个希律派没有办法确定到底他是几岁，不确定。我们普通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演话剧啊，我们常常发现牧羊人来了，同时呢，这个几个博士也来了。那我小时候看那些话剧，我常常有个问题，我说这些博士怎么那么快就来了？那明明东方的博士，他们骑骆驼，那有的骆驼可能是波斯，有的可能是中国，那怎么可能就来？是不是喷射机就来的？不过好在这不是太认真，目的就是让你知道说博士来了就是了。但是因为仔细读圣经的话，你晓得说马太福音记载博士的时候和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不一样，因为路加是记载婴孩，这个马太呢很明显的是讲小孩，所以在希腊文是完全不同的字。那么如果呢这个主耶稣呢，如果这个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就是圣诞夜不久的故事的话，我们的希律是很残忍的王不说，但是起码他如果是刚刚生下来，他说两个礼拜之内杀掉就可以，杀掉就可以了，他就是没有把握。他大概知道说这个孩子呢，如果是那样的最利的话，现在是最保险的。所以如果从这个地方来断定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那时候主耶稣应该是小孩。所以大概呢，这个几个博士他们从哪里来？他们从这个，也许是最远从中国来，或者从波斯来，他们骑着骆驼就来了。他们走的路毫无疑问的是经过波兰，毫无疑问是从大马色那边一直下来的，而且毫无疑问的应该会经过基列山。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记不记得他们所献上的礼物啊，是黄金、乳香和木料。 那当然我们不能凭这个就证明他一定经过剧院，不是，但是这个非常非常有可能。而且后来我们知道过，就是因为他们献上了黄金乳香末药，所以刚好给主耶稣做了后背。因为否则我们的主耶稣家里很穷的，因为你记不记得玛利亚献祭就是献鸽子献斑鸠的，所以贫穷的人才献斑鸠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出来，那么那个时候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说这个他们为什么献黄金乳香末药呢？那么这样就陪伴主耶稣一同逃到哪里？逃到埃及去。那么现在稀奇了，如果主耶稣是那要生下来的基督，他应该是要做王的。如果做王的人怎么需要逃难？做王的人应该怎么样？做王的人是向别人逃难，做王的人从来没有做他自己逃难。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王，他是被弃绝的王，他是怎样的王呢？让我们记得，这个王他一生下来就要逃难，是什么事情？所以你看他的故事就好像什么？就好像约瑟的故事一样，他们都是没有罪，他们都是无辜的，但是现在他们要开始流亡。流亡的时候，你看是什么陪着他们？是乳香和末药陪着他们。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末药一直代表死说的，乳香呢代表复活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当你经过基列地的时候，事实上呢，那个经历、那个解释呢，那是死而复活。所以你看见吗？以色列好像雅各被放逐了，还是回来了？被放逐好像带到死去。养于这个大卫呢，也是被他的儿子追赶，所以他说：“如果神愿意的话，我仍旧能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你看，大卫完全不在神的手下，所以时候到的时候，神就让大卫宣告，所以大卫就回去。所以你仔细去读旧约的圣经，你看基列并不是把人带到死地。激烈乃是让我们经过死，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条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这条路，乃是恩典路，乃是圣灵在我们上雕刻的条路。这条路呢，不错，是把我们带到死地。但另外方面呢，你看见了有复活，一面是末药，一面是乳香。所以，当你仔细去读这个激烈地的历史和地理的时候，你把圣经的这些资料放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很深的功课，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功课。我们今天去跟随主，我们今天做主的门徒，原来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标，主在身上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呢，不是要我们死，乃是要我们经过死，然后把它复活。所以你看见，虽然以色列人流亡了，虽然以色列被掳了，但他们还是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他们所守住就是什么？回到耶路撒冷，后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你记得尼希米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就是走这样的一条路。那不光是以色列是如此，这是死而复活。大卫是如此，雅各也是如此。但是我们记得，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到橄榄山的伯大，那条路是怎么走的？那条路。等到你过了亚伯河的时候，推不进去了。意思是说，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了很深的工作，留下了一个恩典记号。现在我们能看见说，我们如每走一步路，你看见都是主在我们身上恩典工作的记号。那现在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现在只有老约翰告诉我们，伯大尼到伯大尼这个路怎么走？这条路是让我们都走过。他一共走了4天，我们没有时间，我不知道他经过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是呢，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记载来看的话，我们就晓得从伯大尼到伯大尼这条路是怎么样，怎么一回事。我们好不好看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40节，我再读一遍。刚才我们读过。 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那这个时候大概是圣诞节，我们的月历，我们日历圣诞节的时候，因为那刚好是圣诞节过，可以说是年底年初的时候，很冷很冷的时候。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主就回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去了。然后第十一章，有一个犯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母亲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人就打发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并不是你，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出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扔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用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及时也。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要睡了就就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说的，他们以为是说照常睡。耶稣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像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就称提图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好，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很熟的，新章的以前十章末了告诉我们主耶稣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然后一个消息来了，就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病了。那么这个在这个主所爱的那个主所爱的人是谁呢？当然是拉撒路。那么拉撒路可住在哪里呢？也如果从十一章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拉撒路呢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姐姐马大的村庄。我们很清楚，这个拉撒路，这个伯大尼当然是指说橄榄山的伯大尼，是个河西的伯大尼。说的那么等一等，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你就知道这主耶稣他果然走了四天，从那个伯大尼到了这个伯大尼。那么为什么？那么这就是我们主要走的一条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那么这里有一点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马大和玛利亚认识我们，他知道说我们主是在爱他，所以圣经在这里说，所以圣经说，耶稣出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这个爱在希腊语是阿大爱，那个爱是深的爱，不是普通的爱。所以我们晓得门徒们这些马大和玛利亚知道说我们主素来爱他们，所以呢他们就打发人去告诉主耶稣一个消息，说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么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你不需要告诉主耶稣来，所以他们没有说你赶快来就知道，你只要告诉主耶稣说主啊你所爱人病了，那么他们相信说主耶稣一定是十万火急就一定就回来了。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在马大和玛利亚的感觉里面，如果主耶稣爱他们的话应该立刻就来。但是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说因为耶稣素来爱马大和玛利亚并拉撒路，这些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在之地仍旧住了两天。所以稀奇不稀奇？主耶稣仍旧住两天，圣灵告诉我们说是因为他素来爱马大玛利亚的马大路。所以你看见了，在这里有一个冲突，在马大和玛利亚的感觉里面，如果你爱我们的话，你应该坚程就赶回来，日夜就赶回来。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说你赶快回来，我们只告诉你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主为了爱他的缘故，就故意的多留了两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主，这个你看见主的道路永远超过我们的道路。我们如果这条路让我们来走的话，我们是觉得主应该立刻就终身，但是主仍旧停留了两天。那么停留了两天以后呢？后来他和我们去， 但这个时候呢，在马在多马的感觉里面呢，他说就同所有的门徒说，我们也和他一同去死了。所以在马门徒的感觉里面，从伯大尼到伯大尼，这条路是死路，我们和他一同去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什么？在这里是只有约翰给了我们这条路，也只有约翰告诉我们那个背景。先是第十章给了我们交代，主耶稣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他听见消息了，他要赶到约旦河西的伯大尼，要赶到橄榄山的伯大尼，他故意停留了两天，结果他一共走了四天的路程。那么他讲到走路，他讲到走路的问题，讲到讲到说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所以很明显的讲前面那条路，他讲走路的问题。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说门徒们他们糊涂了，连多马的感觉就是这次去我们去送死了，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这条路是死路。但是我们都知道后来的故事，我想弟兄们都知道。刚刚的，所以我圣经告诉我们，等到主耶稣到了时候呢，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死了。这里面很有意思，我们知道根据犹太人的他们的想法，人的灵魂呢，在死了以后的四天，大概还在这个坟墓的周围在那里飘荡，那么随时随地的希望能够再回到身体。如果回到身体的话，这人就苏醒过来。所以我们知道呢，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如果过了四天的话，那么一定是死定了，就是说不可能灵魂再回去。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主耶稣多留了两天，他已经计算好了。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死了。换句话说，拉撒路不光是死了，而且是死定了，而且。肯定的这一回拉撒路是死透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记得这故事，马大和玛利亚轮番就来抱怨主耶稣。不过当然玛利亚不同，玛利亚是在主的脚前说，如果你早来，就是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在他们的感觉，如果你爱我的兄弟你应该早来，如果你爱我的兄弟你应该叫他不死。但是主的爱是，主的爱是，如果我爱他的话，拉撒路一定要经过，一定要经过。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马大是一个想法，主耶稣是另外一个想法。玛利亚走了一条路，我们主走了另外一条。但是就是我们知道，主告诉他们说。主告诉他，主耶稣听见了以后，他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最后你看见吗？这个马大来了抱怨，玛利亚也来抱怨。然后呢，玛利亚就匍匐在主的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然后这里有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他从来犹太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那或许是马大的玛利亚他们忧愁哭，而且这犹太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他们相信主的神迹，他们这人的确开了瞎子的眼睛。我们说过。实在说来啊，在旧约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瞎子眼睛得医治的故事。你去读旧约圣经，圣经讲到旧一个瞎子的眼睛得以开启，是将来弥赛亚的工作。所以旧约有死人复活，新约有死人复活的神迹。旧约有这个摩西举杖叫红海分开，但是让我们记得，在旧约有一个神迹就是没有的，那就是叫死人叫瞎眼的眼睛得的开启。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知道，如果有一个人叫生来瞎眼睛得到开启，他一定是基督，一定是弥赛亚。所以呢，这些犹太人他们的确看见主耶稣开了瞎子的眼睛，所以如果他是基督的话，他岂不能叫这人不死。所以你看见，有的时候我们相信主是基督， 我们的神学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我们有我们的道路，我们认为说如果主爱拉他路的话，他可以让他不死，如果他能让他不死，这就是爱。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主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后来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主耶稣就问马大说，你啊，就来到坟墓的面前。那那个时候的死人的姐姐还试着要拦住主耶稣，说他现在必须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但主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见神的荣耀。然后呢，他就把石头挪开，然后最后呢，他就叫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那感谢主，那一次他我们的主很仔细，他说拉撒路出来。他没有说光说出来，如果出来只有死人都出来。结果那天他说拉撒路出来，对，只有拉撒路出来，因为这个经历呢是有拉撒路有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死人复活这个经历，这一次呢，神是要让拉撒路完成信号。拉撒路今天确实是死透了，拉撒路今天确实在坟墓里面已经死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死人亲见神儿子时就要活来了。所以感谢主，圣经告给我们看见，果然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然后主耶稣说对他们说，解开叫他上。那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整个在伯大尼所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的结果是告诉我们，那条路不是死亡。谁如果爱我们的话，谁让我们经过死，但是让我们从死里出来。不错，我们身上有末药，但同时有荣幸。虽然我们被带到基列地，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现在你看见说，靠着主的恩典，有的人能回到耶路撒冷，有的人能回到他的故乡。当我们不再是大人的手下，等的时候到的时候，神要叫我们宣告。所以感谢这条路是什么路呢？这条路就是基列山，这条路就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感谢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每天提到死，一定和复活有关系。如果光是死的话，这是悲剧，是如果光是死的话，这是悲情的；如果光是死的话，这是灰色的。但圣经里面说，给我们看永远是死而复活的。所以感谢主的圣经，不错，从伯大尼到伯大尼这条路我们都走过，在多马的感觉我们和他一不是啊，但在那里主要开多马的眼睛。这条路的终点不是死，这条路的终点是复活。所以这是整个基列地的历史可以做见证。大卫经过神怜悯，他不再跟大卫守着，他知道他会被神，他知道神用亚撒龙来雕刻他，所以你看他宁可让人骂他，他让他们咒诅他。神如果喜悦我的话，我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他过了希伦西的时候，在他的感觉里面他已经死了，因为连他儿子都在要他的命。但是他信主，最后呢，神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雅各也是这样，当他拿着杖一个人孤零零的经过雅各河的时候，他想这杖没有前途。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在伯特利的时候太阳下山了，然后等到他经过20年回到雅伯河，到了雅伯河渡口冰那个河神摔跤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出来了。等到太阳出来的时候，雅各的腿就瘸了。这什么意思？雅各过了雅伯渡口，好像太阳下山，回来的时候太阳升起来，就证明那20年雅各所经过的像个漫长的黑夜一样。但是感谢，因为圣经说恶人并没有平安。雅各存心是对的，他不像他哥哥，他哥哥根本轻看那些看不见，他轻看长子的名分，他把红豆汤给卖掉了。但是雅各羡慕这些属于的名分，可是他的方法是错的，他用诡诈的方法。神不肯放过，神有恶人并没有平安，所以神的手在身上非常的沉重。他经过了20年， 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他白日受尽干旱，晚上尝尽风雨，十次他的舅舅盖了他的故乡。他为着拉结看着七年好像几天一样，结果他发现他所得到的不是拉结，结果是拉结的姐姐。然后他舅舅用各种的伟大叫他为着利亚又服侍了十四年，一共十四年，又服侍了七年，一共十四年为他两个妻子，另外六年为了牛群和羊群。他可以说尝尽所有的风霜，没有一个人比雅各更伟大。但是现在弯刀碰到葫芦，雅各这一回真的碰到对手，真的碰到对手是他的舅舅爸爸。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这从雅各，雅各，我们这从雅各什么意思呢？从雅各意思是说雅各像虫一样。这个虫的特点在哪里？虫爬来爬去就在地上爬来爬去，这整个地是他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两度空间的世界，所以他爬来爬去，只要他能得到这块地就可以，他从来不知道说有一个第三度空间，有一个东西叫做天空，他不知道。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这个虫是丑陋的，他什么都要，他可以说是铁公鸡一毛不拔。他的哥哥呢是全身都是毛，他自己全身光滑，所以他抓住这个哥哥，哥哥抓不住他。这个人最上算了，你看见吗？他抓住全世界，因为全世界都是毛，他抓就抓到，但是全世界抓不住他，因为他是光滑的。所以你看，整个骗父亲祝福的时候，他还需要用什么？还需要用这个皮啊包他的镜子和他的手。所以这就证明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呢，是雅各的声音，但是呢，这个手这个身体好像是以扫的身体，他可以这样骗我说。但是我们看见说，雅各无论到哪里，他就是要得到所有的东西，甚至于他回来的时候，路上他哥哥要杀他，他就把他自己的这个，就把他自己分好几倍啊，根本分了好几倍。他想说，第一倍不行了，就还是第二倍，那么把他妻和妾和儿女放在最前面，然后呢是谁呀、啊？然后是利亚，然后呢是谁？然后他拉结，他自己呢和拉结还隔一道河。所以安全的不得了，所以万一有什么状况，他拔脚就跑，那么十足未计算的原因。而且你知道吗？他见到他哥哥的什么话都可以讲。你看见吗？他见到哥哥怎么讲？他说：“我见到你的面呢，好像见到神的面一样。”你肉麻不肉麻？这个他只要能保住他的生命啊！你看这个人把他要杀他，他说：“我见到你的面，好像见到神的面一样。”这就是雅各。你只要给他有祝福，你只要给他有饭吃，你看见吗？真的是两个像虫一样。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当他在这个在哪里，当他在旷野里面睡着的时候，神给他一个神叫他跌破眼睛，他看见有一条路啊，不是水平的，看见有一条路啊是往天上去，所以稀奇不稀奇？在他的感觉里面，就是世界是平面的世界。他不知道在整个世界里有第三个空间，有另外一个坐标是指向天的，那个整个的电梯，整个的天梯就好像坐标一样指向整个天，他不知道，他不明白。但是他心里就是这样，经过了二十年，然后神和他在要好的都输给他，你看见其实在干他。所以你看他和人和神教育，他斗得神，但是如果你得胜了，为什么你就退却了？那天你看最后天亮前，神在那大被窝那里抓了一把，结果呢两个退却。你知道这个犹太教，这个犹太教到了中国，其实是在以色列人到中国是十二世纪，是那个时候皇帝姓赵，所以他们就在中国定居了，然后他们名字很多都改姓赵。所以大家如果现在有机会到以色列去，你到特拉维夫吃中国饭，你进去你不要问那个老板是什么，一定姓赵，因为是十二世纪的那犹太人，他们移民移到这个移到那个地方去。那么到了中国呢，我们中国人呢对犹太教不太认识，我们总觉得他们是回教的一种，所以他们的这个会堂呢就叫做新真寺，他们自己也叫新真寺。其实呢他们戴的帽子不大一样，所以他们后来看犹太人戴的帽子是不同的，所以呢他们叫犹太人叫做新回会，就是他们是回教徒叫回会，那么这个回教徒是犹太教徒呢就叫做回会新会，他们搞不清楚。不过后来他们听说啊他们不是这块肉， 是把这金挑出来，因为养德的缘故。所以中国人呢，后来称犹太教一直叫什么教呢？叫做挑金教，是把金挑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每一次中国人说到挑金教的时候，所讲的故事呢，就是宾路易尔的故事，就是过雅各渡口的故事。那一次神经就是遇见他，宾路易尔就是遇见神。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经过许多苦难，但是反而你看见吗？神让我们遇见他，但是遇见他那一次就是他的决心。神在他大国就是最力量最强的，你说最摔跤啊，最重要的地方是你的大国。如果大国有一把的话，那这个人就站不住，就一定不要就非失败不可。结果雅各一定会觉得奇怪，如果是我得胜的话，为什么我得退却？我们知道，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神说你要把人名叫以色列，不要在这抓了。雅各把人抓的是，他一直要抓那个主，但以色列就是和神一同做。所以让我们记得，在神的计划里面，是要把这个毛毛虫变成蝴蝶。所以等到晚年的雅各就是。晚年的雅各实在像一只蝴蝶，你记得吗？他到了埃及去的时候，见到埃及最大的王，就是法老。按照他从前的习惯的话呢，他一定就是要祝福。那么要的祝福一定是全世界最大的祝福，因为那个时候法老是最大的王。但是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大的被小的，结果呢，法老在雅各面前小了，结果是法老雅各为法。你看见现在他不再是毛毛虫，他生的时候是忙着抓着各个的小根，他一定要第一，他不肯做第二。你看这是哪个？从前有一个真正的故事，不是有一个笑话，笑英国人的，说是英国人的母，英国人的母亲啊怀孕了，结果呢到了产期他不生，又过了一年还是不生，过了三年还是不生，过了六十年，后来医生说这下一定要剖腹生产才对。后来呢，就果然剖腹生产。剖腹生产发现有两个英国孙子，都是老人。那么这个人说 you first， 另外一个 you first， 意思你先出来，你先出来。他们一争，他们就一直让着，就让了六十年。但雅各不是，雅各生下来是匆匆忙忙，他抓住哥哥的脚跟。但圣经告诉我们，他死的时候，他是把脚收起来，在床上扶着站头敬拜神。所以你看见了，雅各从那个毛毛虫，那个，我们不要忘记啊，这是以赛亚书的话，你这从雅各，所以我们知道这雅各真的从毛毛虫变成那些美丽的蝴蝶。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变化决定在哪里呢？就是在雅各。换句话说，那一次雅各是彻底的被神打倒。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雅各现在仍旧行走，雅各仍旧走路。不过不要忘记，他往北走和往南走完全不一样。他往那个方向往北走的时候，他流亡放逐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他是健步如飞，拿着一根杖就可以过雅各河。他回来带着许多的祝福，但是一个更大的祝福是什么？他的父亲。从此以后，他每走一步路，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所以就是从雅各从伯大尼到伯大那条路是什么？那条路那是瘸子的道路。而且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宝贝，我希望你们能找出来，就是说瘸子终于得过了战利品。瘸子怎么可能得到战利品？瘸子是不可能打架。但是稀奇，瘸子最后居然能够去收拾那些战利品，他是个胜利。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条路是瘸子的走的路，是一百一百的路，身上带着恩典，不是健步如飞的路。但这条路也是丰收的道路，最后是把雅各从毛毛虫变成蝴蝶的那条。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从伯大尼到伯大，如果你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的地理，很清楚这条路 事实上呢，这条路我们要记得，就是主耶稣最后的六个月带着我们走的这条路，我们晚上会继续的来看。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就说整个圣经所给我们看见那些地理，还有它的位置和地形，我想我们能够找到一些非常宝贵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这些地方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故事。那这些故事都参与，这些故事都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这条路到底是什么。我想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想法。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恭敬的交在你手里，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保守这些话，也使用这些话，在我每一个人身上工作，在我每一个人身上说话。但是这一次我们不白白来到这里，我们相信你为罗东这里预备了这样的聚会，就是要把你的话说到我们的身处。主啊，我们虽然不会解释我们所有的遭遇，但当我们看见你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你所让门徒们所经过那条路，让我们似乎能明白一点，主啊，你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带领我们走这条路。所以我们继续的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但愿更多的雕刻我们，但愿我们能像雅各一样，但愿从毛毛虫能经过十字架，在圣灵借着十字架的工作能把我们带到蝴蝶里。我们愿意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但愿我们看见这条路乃是死而复活的路，这条路是叫拉萨路能做见证的路，这条路不是最后的终点，不是死，应该是把复活带给我。我们也感谢你，在这条路上不只有末药，这条路上也满了路上，我把一切都归给你。听我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
阿门。